是我们看到诗篇，诗篇第46篇。诗篇第46篇，就是两节是圣经1611页，两节是圣经1611页。我们从第一节起，我读给大家听。可拉不以诗歌作为营养教育母亲，谁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一心感谢山虽潮落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汹涌翻腾，山虽因海战而在我们的不害怕。有一条河，这河的分岔是神城欢喜，这城是至高无居住的神，神在其中成一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帮助的城。外邦宣扬烈火动摇，神发生地震的话。万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啊，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旨意怎样荒谬。他举起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贯枪，把战车肥皂带火住。你们要歇息，就知道我是谁。我们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天地上也被尊崇。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说46篇是一篇非常好的诗篇。不过这一篇诗篇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在圣经里面默想过。有一个句子非常经典的说，那就是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或者你翻开所有关于耶路撒冷的记录，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这个山城呢，从来没有河的。你到今天，如果你到巴比伦，古巴比伦有座巴比和城中间经过，你会到许多许多的城都有河的，但是肯定的，在耶路撒冷没有河，你找不到一条河。而且呢，这里说有一道河，这河分叉，这河而且分叉，这河能够带进许许多多的溪流。然后结果是什么呢？是使神城欢喜。弟兄姊妹，不错，这是诗，但是写诗的人不可能离开事实，写诗的人不能离开地理，写诗的人也不可能离开历史。那么是不是圣经这里有错？为什么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城欢喜？我们昨天晚上大概稍微说一下，如果你说耶路撒冷有一道河是绵绵向下可以说的，但实在说来谈不到分叉。那么同时呢，我们说过这道河在主耶稣的时候，大概呢是冬天的时候才有面积，夏天的时候可以说整个河干的。我们知道在亚兰山跟在摩利亚山中间有一个很深的河。或者我们说，我们耶路撒冷所以非常的坚固，因为圣经说，众山神要围绕耶路撒冷，谁也不要围绕他的关系。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可以说盖在山城上。那么它的周围呢，有许许多很深的很深的湖，有一个很深的湖叫西顿湖，另外一个很深的湖叫做西顿湖。那么西顿湖呢，从西顿湖。到了冬天的时候，如果有水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呢，我们昨天说过了，就流过这个它，流过摩利亚山，流过这个赫斯马逊，然后呢，它就转弯往东流。 然后呢，他你会发现他左边是波大海，右边是波罗的海，然后一直往波大海方向。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叫做有一道河，那么这个河里面勉强讲说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基本体系。你记得耶稣在约翰晚餐，他就带着人们经过基本体系。那因为水有限，所以可以说可以渡过长岛河的。但是正是这个明明用于一道河。这和的是非常是神的关系。那大家如果对于耶路撒冷的历史有印象的话，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一直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他四位还在黑手，但问题就是他解决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所以什么时候水源被切断了，那么这个城就不容易走下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说到有一道河，这河的非常是神城的关系，那这个神城呢，毫无疑问是与耶路撒冷有关。所以一定有一道河，有一天它出现了，而且它非常那就是神的城的关系，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神城。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我们去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呢，是给是我们找到答案，这是我们现在明白的。当你读诗篇四十六篇的时候，你发现这一篇诗篇不是讲历史，这一篇诗篇也不是讲今天，这一篇的历史，这一篇诗篇是讲将来，它是预言诗篇。就好像诗篇二十二篇，你记得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大卫写那个诗篇的时候，完全是预言诗篇。那个时候，在比如说他没有历史记载以前，一千年，大卫就写了诗篇二十二篇。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十字架的情况，他最多看见人用石头往上打死，那是最残忍的情况。但是大卫怎么可能？他那种描写一千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然后呢，他说我是穷苦，我不是人。然后他形容我们如此要在十字架上，我夸赞的温柔都不要。但不是如此，就是那些命令都不要他。那么同时呢，他说我的舌头都贴在我的牙上。我的骨头，我正在流血。他们砸了我的手，也砸了我的脚。弟兄们，让我们信，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时间，但是呢，它是预言的时间。他是讲的将来。所以，如果在大卫那个时候，许许多的犹太人，他们读诗篇二十篇、二十二篇，他们背诵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件事是要纪念在一千年以后。我们如此将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诗篇四十六篇没有错，因为诗篇四十六篇，如果你仔细来读它的话，它呢是讲到将来耶路撒冷的光景。今天地上耶路撒冷没有水，没有河，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引导生命的。而且在河的两旁有生命树，满月结果子，而且它叶子能够抵御万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地上耶路撒冷是没有河，也没有树，没有生命树。但是呢，天上耶路撒冷就叫我们想起当初的伊甸园，怎样有生命树，也怎样有那条河。所以让我们记得，在伊甸园或者是一个花园，到了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还是一座新，还是一座花园。那么这里给我们看的景象，就是耶路撒冷有一道河，那一道的生命和花园叫耶路撒冷的关系，叫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要记得，今天的耶路撒冷好像一场大战。但是感谢，因为这一段圣经呢是特别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 所以这里的光，这里的预言，事实上是预言到将来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当哈米先生的战场开下来以后，我们知道根据拿破仑，这个哈米先生的战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场。那么等到我们如果回来的时候，世界要有一次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么他的战场在哈米斯河，然后呢，整个以色列受万国联军的围困，有三个联盟，一个是北方的联盟，从苏联那边过来，从黑海那边过来；一个是东方的联盟，他们要越过约旦河，还有西方的联盟在基督的影响之下。所以，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约尔天主所给我们启示，到时候你看见说，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不同的联盟就像以色列进入。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当以色列把月亮打开，这里是有些新闻的时候，天天新闻的时候，他们的确看见两万大军果然过了约旦河，然后你看见说不同的联盟，黑海联盟。还有呢，这个在欧洲的联盟在基督的领导之下，还有呢那些东方的王，他们从东边过来，所以最后呢，可以说是团团的把以色列给围住。那么具体到他们真的期待要下来，他们到那个时候，他们发现他们不能证明他们自己。啊，那个时候。等到他们真的在那里呼喊，当他们真的在那里去呼求的时候，那么我们主就听得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主他的教会会再来他们身上，然后有一些事情就陆陆续续的发生。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稍微看圣经所讲的几个地方，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喜悦。比方说，这里讲到约瑟和这和跟他是神神关系，这神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在这句话是接着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在第一节说什么？神啊，神是我们避难所，是我们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诗篇也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犹太人，当他们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要唱一首诗篇。那个时候，他们能够说：“神是我们的力量，不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等着我们看见，因为我们主交在迦南山上，所以呢，迦南山就分成两半，一部分往北移，一部分往南移。然后有一个山谷，叫以色列可以从山谷里面逃跑。那么同时呢，圣经告诉我们，当第七个王的时候，这第七个王代表谁的愤怒？所以当神最后把他们愤怒积攒在这个大地上的时候，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地震是空前绝后的地震。我好好看一下那一段圣经。那就是启示录第十七，启示录十六章，第七位天使把我们召回空中，一直到这个六个晚以后，那第六个晚是哈米斯不能在这里，现在是第七个晚。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自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所以我们要知道，到了我们主看回来的时候，最后一晚，这代表神的愤怒，也代表神的审判。那么结果呢？你发现说成绩就产生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地震，根据启示录说是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么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我们知道多少级？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可怕领导的七级以上。 但这个根据圣经的启示是从来没有过的大臣，以至于这个那大臣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那我们以这个大臣来解释耶路撒冷，所以这时候呢，整个耶路撒冷城怎么分为列三段啊？列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把一个大出来，要把他从自己殿里的酒杯递给他，然后我们用地震的缘故，下面都特爱到我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大袍子和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有一个包子在机上，人就歇不住，然后下面就想起这个他们的奇迹，然后最后心又到了出来。但是我们要谨慎，无论如何，这是讲到大灾难，大灾难最后是什么才总结的？最后的总结是以大地震来总结，而这一次的灾难是完全是灾难，又到了二十三万，然后呢，结果的上帝也有倒塌。然后这第八个人呢，我不知道，其实神说也把列国的酒杯赐递给他。然后这个环球的地震使各海岛都遭遇重伤，也不行。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等到最后大灾难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不过今天根据我们的形容，各有饥荒，有地震，这个不是灾难的起头，这才不是大灾难。根据我们所说，这个大灾难的空前也是最后。所以就是我们要相信主的话。我们昨天晚上说过，那些基督徒就是因为相信主的话，所以呢，等到这个提多太子离婚耶路撒冷把城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就真正进入朝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相信的话，我们能逃避这个将来大的灾难。所以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要唱一首诗，他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好好再回到四十九页，就是六百五十页两节圣经六百五十页。然后第二，所以继续改变，继续改变就是百害前移，百害创极了。山虽有那么大的海心，因为它有的海岛不见了，有的这个有的重山也不见了，这个原因在哪里？就是等到将来大地震的时候，你看见说地而叫改变，而山呢叫摇动，一直到海心。当然了，你看这个明明是个岛，明明是个山，结果摇来摇去就摇到海心里面，你发现说就沉到海心里面去。所以根据圣经，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梦，但是不要忘记，当诗人写四十六篇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看见整个的地被摇动，等他看见说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分成三段，而且呢，众海各海岛都逃离，众山也不见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这个形容就是启示的形容。然后第三节，其中的水虽空中宽，山虽因海大而山陡，我们也不害怕。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乃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诗篇第四十六篇，我们要知道这是预言的事情。今天我们不容易找到的。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地震，我们从来不会明白我们为什么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下面的慈爱永远不改变。弟兄姊妹，这就是走三代神迹。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四十六篇，很明显，你看耶路撒冷曾经经过一个很大很大的灾难，但是弟兄就是因着那个震撼，震出一条河来。就是因着那个震撼，震出一条水泉来。 耶路撒冷多少人不能解决的问题，结果那一次的地震把耶路撒冷给解决了。所以你看见现在耶路撒冷有点像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该有的，耶路撒冷也是该有的。所以现在下面要有一致，所以有一道和这的分叉是成为什么关系？这是智谋者居住的神。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其实多少年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看见一道和这一道和分叉是成为什么关系？然后下面说，神在其中，神必不动摇。叫天呀，神必帮助这事。外邦天呀，列国都要神发出地灭人亡。这个外邦和列国就是指的外国人民族，他们离开以色列的时候，那你看这个基因就这样体现。第七，万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作为，看他是地怎样荒。然后下面说，他是西到兵，直到地极。你知道这些居民，这些外国人都从地极来的。他是西到兵，直到地，他折合断山，把战车焚烧了。那那时候，最后他们就是战争的时候，你看见基督怎样率领大军最后得胜？他是万王之王，万王。他骑个白马的，如果我们基督的名，很清楚的清楚。所以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这是最大的。在这个时候，什么事都能做，许多事你能够做，越来越进步。地震时期到现在为止，科学就没有办法能够知道如何让我们预测寿命。甚至于有一个谁跟我说，我说让我们知道六十秒就好。但是其实让我们记得，这里给我们开始说，事实上我们是什么都不是，你们的心思要知道我是谁，我们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天上也被尊崇。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奇妙的东西。我们所以过去不懂得，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这是历史上的一件事，不是的。我知道历史上，或者今天起，如果大家诚实的话，你到耶路撒冷去，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任何社会常识神神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话是有背景的。当我们懂了这个背景以后，那么我想就非常非常急。那现在我需要设计给我们先生，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我们从来看过，你就知道这的确确是生命里面一部分很重要的。那现在我想我们就可以来看该大利亚书了。该大利亚书，该大利亚书呢，可以说是旧约道主的第二本书。道主的第二本书，我们一共来看十四章，就是1120页。那么如果大家有解释圣经的话，1120页。那我想这个简单的原因，我们就读一些非常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圣经，就是第四节。那日，他就是说弥赛亚，就是我们说，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所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朝东的有一座山叫橄榄山，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这就是我说的，这山必从中间分裂。因为我们什么脚踩在橄榄山，现在橄榄山已经有分裂的状况，根据地质学上。那么我们的脚，他的脚是踩在上面，地面就产生了。结果呢，我们知道就有走山的情形。这个走山怎么走的话，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就是从东边一直到西边裂开，成为极大的谷。所以这个谷是东西向的，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弟兄姊妹，你看得清楚，为什么会这事发生呢？因为我们脚踩在那个橄榄山上，就地震就产生了。 那么这个河我们后来所探阅的，或者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耶路撒冷又分成三段，然后呢许多城都震塌了，那么然后巴比伦神也受了惩罚，然后许多的太阳不见了，许多山又封闭，那么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这是很流行，表面上来看好像是有橄榄山在这里分开的，但事实上呢这个是全球性大，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机会来，我们回来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个地方，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就是这个时候没有多久以后，他们逃走，然后他们发现说，原来这位拯救我们的这一位就是我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结果我们的以色列人吓坏了，他们逃走。为什么这一千九百多年我们就不肯接受他是否能行，但今天这些我们脱离的苦难的就是他，所以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全家各有各有，他们怎么得救呢？他们因为看见了善良，但是不要忘记主曾经对罗马说，那些没有看见与相信的是有所以你要知道啊，犹太人后来全家得救是和多玛相约的时候，他们是相信的，因为他们的确确看见过神救他们所信的弥赛亚，他们悔改，他们懊悔，弟兄姊妹有一个属性，有一个血缘就为他们而留，然后就洗净整个以色列的污秽，全家都得救。但不要忘记，他们的得救和我们。我们是没有看见我们就相信，他们是看见了才相信，所以就说我们是更有福的。所以教会永远是以色列的福，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个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表达的情形，但是呢如果我们再有这个事情再不上去有点，那么当这个山王给我们以后，下面怎么说呢？你们当时这里说的，你们要通过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比连到加沙。那亚伯是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昨天晚上你仔细听的话，你就知道我们这两天都是有伏笔，就是这个今天。所以呢，如果你万一漏掉点，我想就遇到。我们说过，昨天我们说过那个西罗西亚，当他从亚兰山跟摩利亚山中间流，然后呢往东流，然后流到哪里？就流到旷野，流到地带旷野，就比如九十三里。然后那个地方，到了另外的地方，完全在海平面以下。那那里有一些湾，有一些的河床呢，那么他们称作火的河。到那个地方之前，就感觉就好像他们地狱，那个炎热是不能够忍受的，所以他们说我们经过那个山谷，根本是经过火的，就好像经过火。简单的来说，事实上你知道吗？犹太人称西顿就是他们的地狱，因为那块谷里面，但是呢，那个油田远远赶不上，谷远远赶不上。当你到了海平面以下，太阳出海那一段，那么那一段有一个河床，干的河床湾里，它有一个叫什么？叫火河床。那么在火的河床那里，我们的有一个小的白石，差出去一个河床，那个河床的名字呢，就是火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整个裂，这个整个橄榄上裂开，一直要裂到什么地方呢？就是一直要裂到这个海平面以下，到那里，然后从那里这个水还流到死海上去。所以我们知道，我这个骨髓现在才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以色列人把他们逃过，因为这个谷很深嘛，这个整个橄榄山裂开以后，所以他们如果逃走了，他们如果逃走的话，很明显的就是顺着我们所说西罗西所流的那个方向，然后要往旷野和阿拉巴旷野他们逃。那么我想我们相信这个时间点 讲它，但是呢，就是给大家一些概念。我们就知道，果然这座山分成两半，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宫殿，有老房了。你们好不好？下面说，玉如犹大王不惜假面天人，逃避大地罪。那这次果然是地罪。但是就好像什么，好像犹大王不惜假面天人，曾经有个撒旦地罪。他们逃离地界，就像他们完全往荒野方向跑。然后呢，我想我们很快到了八级，第八级。那日必有活水从约旦河过来，一半往东海流，东海流是四海；一半往西海流，东下河就是。所以就是现在你才发现原来有一条河，那这条河最差的怎么会差法呢？一个是往东海流，就是往西海流；一个呢往西海流，就是往地中海流。你看见吗？这一段圣经其实就是诗篇四十六篇那里所说的，有一条河，这条河最差是千千万万，为什么？记不记得？多少千年了，你这个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多少年来，一路上什么都有，什么有河，不止如此。这个河最让人惊人的，它分叉，为什么分叉？它有一部分流到地中海，有一部分要流到死海去。为什么？等等，我们就不清楚。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当这个地震的时候。这个震撼有一个结果，震撼有一个祝福，那个祝福就是本来就是很没有河的，现在有一条河，而且是你迷到了什么火灾，这个不是事实。河四海的水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么结果呢？一半分叉，你看这个河分叉，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所以就是你说这个事情我们知道，等到我们有未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的最终他的依据是来自，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还是厉害，因为我们记得整个犹太人啊，特别是圣殿的东西是一个大的，还是就是摩亚山，摩亚山现在是一块，但到那个时候呢，整个摩亚山是震撼，因为整个犹太人的山脉，所以说是大地震以后，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你看见，现在你看很清楚，有活水从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就是现在你就知道诗篇四十七篇、四十六篇原来是预言的事情。现在在回过头去读诗篇四十六篇的时候，我讲会非常非常的清楚。那现在不仅如此。有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呢往西海。我们最早也是来支持，来看，那是第二。我们好好看这个小先知书的第一卷第二，那就是1072页，就是第二，就是第三章1072页，第十八。到那日，大山要低天久，小山要流干，流大西亚都有水流。然后下来说，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十几亩。十几亩什么地方呢？十几亩就是往死海的方向，然后一直往什么呢？一直到了这个摩亚地那边，到约旦河的那一带都叫十几亩。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地方有泉源从一个殿中流出。那么以撒撒加利亚这些诗词上告诉我，告诉我有泉，有活水流出来，在哪里？就告诉我们这边有河。但是现在呢，我们不约中国河在哪里？原来这个泉源呢，就在耶和华殿中流出来。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耶和华的殿呢，是盖在大的磐石上，就是摩利亚，而摩利亚还有大的磐石。没有想到那次地震的时候呢，就把整个山呢震出水了。 那这个罪恶定在什么地方呢？最原理就在神的殿，就在光脚下的。所以根据这些事情都很清楚了。因为这个，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以色列三大历史书上的话，那个河水一半是往东排放，是还有往世界里方向流；一半是往地中海方向。但是呢，我们的该怎么呢？确切的，我们看得很清楚，对吧？然后呢，这里讲到的事情，这里讲说流这个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滋润食品，所以就把我们的食品到现在是在往罗马那去过，现在作为食品物所代表的，那耶利哥附近就是被咒诅的沙漠一样。但是呢，进入到那天呢，你看见那个水，活水也发现了，往身上一半是往死海方向，甚至于滋润了整个的食品。我想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手中的相机，我们稍微看一下吧。让大家呢手里有一份，有一份奖励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奖励，所以大家可以注意这一张，这样一张是两面的。那么我请大家先看这一面。这一面，你先看这一面，这横的这一面。那现在我想很快再请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地图呢是迦南地东西向的截面，它是朝北的，而这个截面是经过耶路撒冷的。是这样的，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就发现在最西边、最左边的，你看的地方。然后后来这个沿海平原，那里又成了雅斯库。那再往西移的时候，就是到伊格伦。然后呢，一直往上走就是波斯曼，然后一直往上。那大家注意，到了耶路撒冷呢，就到了最高峰了，很清楚到了最高峰。那然后呢，耶路撒冷一路上往下走。那大家看，等到这个跟你看见吗？这个。这里是你等到你发现到了水平面，就是海平面以下，那你若看着中央山脉过来，那就是什么？就是旷野。那么旷野就是我们说的地海旷野。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古城的这个一路爬下来，会到红海，会到地中海海平面以下，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火的那个干涸的状态。然后一路下来呢，就到了这个就是斯拉山最西的地方。然后呢，再往上走就到了尼泊山，尼泊山实际上和耶路撒冷一样高的。然后再后来呢，就是沙漠。我想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所以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恒心念，就是现在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这边是东，这边呢是西，所以呢这个是大概是整个这个整个那个流的走向，就是说水一面往这边流，那一面呢是往这边流，那么这个地基的地方耶路撒冷是最高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有水从圣殿里流出来，滋润什么呢？滋润这个诗经正宫的诗经，这在宫的这个宫圣经宫的诗经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是水，我参加了，我们是在幽默，但是热的不告诉我们在圣殿，在摩亚山，两万多国人就一直流到这些地方。那我趁这个机会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等一下大家可以看。这个奖励那么这个呢是耶路撒冷的地势，耶路撒冷地势。那么我稍微要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样这个是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我们详细不去说它。那么这里有一个门叫大马色门，你知道保罗呢拿着文书需要到大马色去，需要多拿几封文书这个门出去。然后呢，这里有一个门叫奔场门，奔场门呢，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在什么地方，在别的语境上讲，为什么是奔场门呢？因为以色列所有的色呢，都是往这里往山谷里面到，那这个叫地震门。这个新政府呢，就是他们到俄国的地方。那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讲到地域的时候是用这个来形容的，因为你知道，他把俄国到了地区，身上有火来烧，而且呢，里面有很多的虫，所以有人说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个指的是新政府。但是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这个新政府。那么这个是整个耶路撒冷城，但是有一个高山，这个山叫摩利亚山，那圣殿呢就是盖在这里。那么这一座橄榄山这个门呢，叫做西门，西门现在是关的。去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记得施加的世界有众城门啊，一样都要开始，就到那天的这个门。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整个的摩利亚在圣殿里，在这个区间是回到死，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圣殿应该是有重建。那么这个就是说，摩利亚的。那么我们昨天所说的基伦西呢，就是这样一种，也是基伦西古留下来的。那么这里有一座山，就是看不是很清楚。如果我们看的详细的清楚，这里有一座山，就这样一座山，这里是橄榄山，这是橄榄山，那就是这样一座山。所以讲到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是这样分一半的，这一半和这一半。所以所有一个人从这个峡谷，就这个谷里一直跑到这个阿拉巴马里。就从这头一直跑到石井谷这个方向，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水是怎么流的呢？普通的基伦西的水呢是这样流过来，然后到这这样往东走的。然后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波大山后山波地方在这里，就这样往东流，一直往到流到河南，然后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在这个圣经说有泉水或者有河，有一条河，这条河的分叉呢是什么？是耶路撒冷整个的关系。那么很明显的，那个地震震的时候呢，裂开的什么地方？就在这边里。然后呢，水源从这里流出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一部分呢是往这边就流到地方来。一部分呢往这边流就流到东南去。那么到底是顺着原来的基伦溪流呢，还我们不清楚。 那我们在这里面做这个下午，下午也是非常的是你没有到过。不过大家要记得，这个不是圣经当中有一个起源呀，神这个到这个时候有一个起源要为我们裂开，要为我们这个有一个起源要接近以色列全家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过逾越节是要摆很多的羊羔嘛，逾越羊羔25,000只，在一年过逾越节的时候。这个血呢，就是在圣殿里面祭坛一直流到他的底下，然后呢，经过这个磐石，大概是这样，经过荆棘一直往下。所以就在耶稣那个时候，事实上有一个泉是血的泉，那么所有羔羊牺牲的血呢，是这样一路这样流出下来的。否则的话，你许多人可能就会说，那么这个血到哪里去？这个血到哪里去？所以你看看圣经讲到血泉，那么一定是可以有这么一个。不过大家忘记了，在主耶稣在为我们施洗的时候，他如此的裂开，那个是真正的血泉，是为我们而为的。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整个耶路撒冷的历史。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说是这一个橄榄上的圣年代，橄榄上的年代。那么这个是西文，那么有一些大家都知道啊，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不管是犹太教，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基督徒，不管是回教，他都相信弥赛亚从迦南来的。那么关于现在，你看犹太人，他们所有的坟墓都盖在迦南山上，因为等到弥赛亚来，他们第一个火水从地上把坟墓盖在那里。那么阿拉伯人回教徒呢？他们把他们坟墓就盖在摩利亚的旁边的，就在靠近摩利亚的这一边。那么基督徒的坟墓呢，就盖在西伦西部的底下。那么他们都是等候弥赛亚回来，所以这就让我们弥赛亚回来的所有的坟墓都要打开。那现在只有经文是关的。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从橄榄上下到这个克西马尼，经过这个西土，彻底就上到圣殿。所以就像马太福音所说，他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就是从这条路经过。到今天呢，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橄榄山上，还有在橄榄山上还有一个大的星级的旅馆。有人说笑话，因为主耶稣他脚踩在橄榄山以后，可能他先签订酒店，先签订一个旅馆，休息一下，然后再往上。那这个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概的信息。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游记，你记得主耶稣呢？这个大海的门徒们在这个地方最后的晚餐，然后呢，他就从这里往下走。那么过了这个溪，这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这样过了这个溪，然后就爬上这橄榄山的山腰呢，可是吗？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对于这个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呢，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传递大家。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看不清楚的话，你们再看看你们的墙壁，就是这个背面，这个背面的墙壁，那么就应该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好，谢谢大家。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详细来看这个水啊，是怎么从耶路撒冷从这个殿里流出来？那么这里有一个预言，那就是以西结书。我们看以西结书第47章，以西结书47章。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一千零三十二页，是现在这个镜头可以把那个声音放在一起，就知道将来的预言是这里给那里，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慢慢的，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这个镜头，好像我们现在呢，就把镜头呢，就对准了圣殿。那么你们想想说，因为在大殿里，耶路撒冷下来以后，那么有一条河是神的审判室，和这河的对岸是神的审判室。那么这条河一共是能到河流的，那现在我们看什么流啊？47章1，我给大家看，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 峡流水往东流入山江，这水从坎下流变右边，那么我们可以叫它二水，这水从右边流出山江。那么这个水形容像水盆一样，只是水盆不是河，但是下面是山涧。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两只纤手使我扛过水，水就到河里。他用两只纤手使我扛过水，水就到西。再两只纤手使我扛过水，水便到东。又两只纤手，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扛过，因为水是上起一层可浮的水，不可扛。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很有意思，这里好像给我们一个镜头，很细的镜头，告诉我们说这个河，这个水怎么变成河的？这个是起头的是水呗，起头的是正面的。那么起头的这个水还不知道，但是等等，整个右上角都发死了，因为右上角它会变成河，怎么变成河呢？是经过四道的车，每两天有起头到半路。然后到腰，然后到这个膝盖，然后到腰，然后呢就变成骨科，那就变成必须要游泳才可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是河，所以现在你知道西轮西不是河，因为西轮西呢，是在别处那个时候来用那个流水，让他们可以闯过去，这个不是河。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水到百分不是不是河。到膝盖这也不是河，到腰这也不是河，乃到这里我不能躺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河地，这就是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从圣殿有这波水源，而且呢，现在这个河要往东流，因为河跟长堆到水上的关系，那么现在要流到织金湖，要流到石海，所以这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下面我们继续下去。因为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现在河了，但是别忘记。我回到河边的时候，我现在河这边与那边岸上有极多的树，这是什么？我们刚才说过，当这个水往东流，那么今天是一个在我们的旷野，不，不能是有这个旷野，别说是生产地，这根本就不毛之地。所以怎么可能水流过这边跟那边都是通的？你今天看不到一个通路。但到那个时候，凡是水所流过的地方，他说在河这边一些河的那边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跟我说，这就是我东方的流体。一下子哗啦啦，知道吧？哗啦啦，我说过，就是死海，就是哗啦啦的。啊，知道吧？海的海就是死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岩场，像一座石水的电梯。意思是原文说它是水流的地，意思说这个盐水就变成淡水。这就是你看见了半方架，就带着一直注入这个死海，一直注入死海，只有一直一直往，一直不能够遇到它。但是感谢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两个因为从圣殿流，从圣殿流出来的，凡是他所到的地方，现在不再是光秃秃的旷野，现在呢，那是极多的树木，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水就变咸。下面第五点，这河水所到的树，凡滋生的动物都会生活。你看到现在有动物，而且会生活，并且这流入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咸了。今天你到一到四海，至少也没有。但往那些叫做极多的鱼，那不是如此。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以生活。那下面很有意思，必有女妇站在河边，从一起一直到一个人都做杂劳成功。那鱼各种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让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死海已经完全改观了，已经完全印证好了，它和三面地海是一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主耶稣回来的万物要呼吸，狮子跟绵羊要在一起，
你是小孩，我可以拿着武器也不怕。那么你看见了，现在神，我们自己也医治好了这个事。那现在呢，我们跳到第十二，在河上边与那边岸上，已生长各类的树木，西果和果实，叶子不枯干，果子不烂绝。每月那些新果子映射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做食物，叶子难为食。你说这一段不像想起启示录最后讲的新约上的光景吗？新约上的光景到可是全身欢喜，而且我们说它有生命树，叶子一样会有生命，而且它告诉我们说每月一些新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你看天好像在地上出现，现在新约圣坛的光景，你在地狱，你在四海的旁边的看见，是不是有天堂？本来在地一样，一到海的面积上，那个神的感觉就像地一样，连雪都掉下来了。我说过，你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山上有雪，山有雪；你看到摩押山也有雪，但是雪就是掉不下来。所以就是。在这里，现在你看，整个的情体关怀天台的，本来大部分都是死亡的，现在大部分都是生命把死亡完全吞灭。那不是如此，就是我们说过，所有内部的情绪不矛盾，你完全都过去了。所以就是在这里，我们就把死就变成了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我们在这里再多说一点。我看第十节，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以这个基底直到以色列都做拿老。这个底呢，在原文的全意是这里有道理。一个呢是基底全，还有一个呢是以色列全，有点道理。啊，这里有道理。那么现在呢？如果大家把这个希伯来文基底和希伯来文底格连呢，你把它算出来它的数值的话，或者我这样说吧，我们知道说希伯来文呢，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比方说大卫的字，一定把五字母排列拼起来的。那么如果你把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加进去，差不多得一个数值。我们知道的希伯来文 A 是一。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代表二，然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二两百三百四百，这就是二十二个字，就可以完全拼起来。所以现在呢，你只要把这个字母拿来拼一拼就可以。比方说这些字，如果 A 代表六 ，B 代表十二 ，C 代表十八，你把这些字其星期的英文拼起来，刚好是666。那同样的，如果你把这两个权，一个是基底权，一个是底格连权，你把基底把它原文的这个数目加起来多少呢？还有意思，是17。然后呢，你把底格连这个数目加起来多少呢？是153。17。这里有两个数目，一个是17，一个是153。那么大家如果不健忘的话，你记不记得在加利利的海边曾经发生过一段故事？主耶稣在海边，本来呢，你们呢，这个晚上是条鱼也没有找到，结果鱼一去往返，一共有多少条鱼呢？153条鱼。那么如果你去读圣经，在整个圣经里面，你问的鱼出现多少次呢？17次。所以17吧，这里有一个数目17，还有一个数目153，这个明显是加利利海边的故事。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你知道这个谁呀？约翰呢？还有一个数目在启示录是666。那么666很有意思，666呢，我们知道是这个是很特别的数目。那么等一下，我想我们稍微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吧。现在呢，我们大概看一看这一本的讲义，看这一本的讲义。这个讲义上面呢，有一个三角形，上面画了好多的点。那么大家可 以想象里面有点是一条鱼，所以现在这三条鱼里面有多少条鱼呢？一共是153条鱼。那么这个153条如果你两排的时候呢，每一边要有多少条鱼？大家看看，刚好17条鱼。所以你看见了这个，那么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153是等于什么呢？是等于一加上二加上三加上四加上五，一直加到17，刚好多少？153。所以这个数目叫做单调数字，这个是在数论里面是数学里面。所以现在你看，你把一行一个月，第二行两条鱼，第三行三条鱼，四条鱼，到第17行呢，你可以把17条鱼。你全部加起来要好153，所以就是呢，你现在看见说这个数目是发生在死海，发生在压力海旁边，一点都不错。那么666是什么呢？666你要问说寿这个字在整个奇数出现多少次？刚好出现36次，所以666的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加加到66，你不像这个36，是不是？那么你说计算一下过程是可以的，所以现在你看很清楚为什么圣经常常提到17，也常常提到153，因为这个你也常常与人就是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人一样。那么不要忘记为什么153叫人，因为主耶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所接触的人刚好是153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人超过的是他的地方。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是17，一个是153，这是什么故事呢？这就叫我们想起加勒底海的奇迹。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你来看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实在觉得这条河是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一直在封闭一座城，耶路撒冷东扫来也是最好不过。它因为南边是，因为南边是这个沙漠，东边是沙漠，然后左边呢又有一些屏障，然后呢，你看那座众山围绕的啊，它可以不和人来往，这两边是有名的，因为它边边可以前走。但是就是这个是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因为你看见他们那么多的问题，但是一直在问题，你这里一条河发现，而且一条河非常不止流到地中海，也流到死海。那意思是现在这个河没有关系，这个河没有关系，因为基督的生命是给人生命。为什么母亲经过产呢？受了那么痛苦，但他非常快乐，因为主的生命分裂给你心里。所以一个生命成熟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要把生命分出去。所以一旦我们说一对圣经乃至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图画，就是等到耶稣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耶路撒冷有河，多少年来都是流河，耶路撒冷是最圣洁，耶路撒冷是最有历史的，想到神的同在，没有人赶得上耶路撒冷。但是却是他为世界的贡献是什么？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知道那里和世界有接触，但在那里他们好像自己完全关起来。但是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得的是洋溢的，只有生命像长江大河一样给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说，果然我们有关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是将来不要发生的，那很有意思。这一段的故事啊，主耶稣在他的地上的时候，就把它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回到一篇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耶稣站住到最后，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那我们透过这个对比下来非常的对比，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最后一天，所以祭司们常一定要往水源那里、水源那里烧水，那就烧呀，让我们喝。那么然后他们把他的水呢，就从圣殿的门槛的地方往下流。所以呢，当耶稣看见这个水从门槛往下流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在场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懂得圣经的人。所以这里说，如经上所说，一个人是领导的哪一个神，很清楚，因为这一段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而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以西结中心的迹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个水的祭司们他们所倒的水，从圣殿往街西流，变成一个好像一条河一样流下来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说：“凡可了的可以到我这里。”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你们看，那个水是从圣殿流出来的，但是我们却是神的殿。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从我们不是从我们身处，从我们里面的那个真正从我们里面的就会流出活水的。所以可见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当门徒们和所有人看见这个水源源不断从圣殿流出来，他们都想起洗净一条河，经过四次的测量，然后发现活水所到的地方，并从圣殿流出来，那就是神同在，然后所经过的地方，我通通活过来。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预言是要等到三年的话，就是以色列下一次的预言。但主耶稣好像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已经先应用在今天，不是我将来的事都要发生，都是故事的。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还是解决属灵的问题，所以他很明显告诉我们，一旦他的圣殿，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殿，我们的深处就是至圣所，我们可以来到深处，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这是基督。所以十二章的目的就是让真正拜父的人的灵和真实来拜。所以看这个主耶稣这样讲很简单：第一，你们应该人有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自己饮；第二点呢，那么从他的腹中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记住，主耶稣讲话从上起下，他们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那么这句话就像我们想起他的撒玛利亚人所说的话：撒玛利亚口渴。结果主耶稣要给他水喝，但是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说：“你们喝了这水还要怎样？但人若吃了我所喝的水，在他的里面就成为属灵的泉源，一直涌到永生。”这什么意思？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基督徒的救赎，我们到他面前来喝，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止三分之二外面有一口井，它里面有一口井。所以这个水呢，在我们里面是属灵的泉源，属灵的三分之在我们漏掉了。你若去读原文的话，这三分之在哪里？所以我们有口撒玛利亚人说，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外面有口井，但那口井你喝还要再喝。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喝了水，你永远不渴。”所以主耶稣说：“谁若渴了，可以让我再来喝。”来喝什么结果？来喝这句主耶稣的话，在他里面就成为一井的泉源。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这个圣殿里面的水在他上面看一下，还没有流出来。现在那个水是水的，垂直在那跳跃，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好了，你如果再体会到第一章，你就清楚。现在我把这个话放到了面前，就清楚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下面说，生命在他里头。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有一个生命是在基督里，是在道里面。我们现在所知的是，他就是神不生子。所以你看见吗？神不生子表示只有他有神的生命。我们只能望到心看，但是感觉到第三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不生子赐给他们。 加勒堂不是那种光是下地狱，海德永远是。意思是说，我们所相信，我们就是得过且失。启蒙记在创始在这个约翰第一章的生命的差异里头，到了第四章的生命就跑到撒玛利亚的人，凡喝这水的人，在他里面要成为应许的成员，因为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凡相信他不是那种反得永生，所以就是现在你看见很有趣的一件事。约翰第一章生命的差异，约翰第四章生命在我们里头。谢谢谢谢，在我们里头就像一起你的权利，所以每次你只要往深处去，你就碰见活水，你就来到神面前。所以也就是说，神我们的如今就是真正摆渡的，要用灵来打他，灵是什么？就是那一口气，就是我们自己。所以现在你把旧约的那些敬拜的人和撒玛利亚的敬拜的人都是真正摆渡。我们还是真正的不行，因为现在本来生命的基督现在跑到我们里面，但是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生命是水泉一直流到永生，意思说水泉是垂直的道，你明白吗？意思说你自己得的是你得不满，你得的喜乐，你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个就是洗头，你看见说那个圣殿的水是不过在门槛慢慢流出，流出去还是喝，还要喝。但是到了西江，就是说，从他的腹中让他流出活水的一些，在他的腹中有了一些的泉源，这个是第四章的经历。是到了第七章的，别人有那句话告诉我们说，现在到了第七章的结果就变了。所以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这个和是代表了两亿的生命，这是全员，这是你一切的全员，你不能说是两亿的生命，你说是世人的生命，那个是垂直的生命，是活在神面前的。你明白吗？因为这个人物这件事你里面得的是的，你里面就不在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当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体的全员。但是主的目的，主的目的是要这个全员过来垂直跳跃，慢慢的在往东流，往东流呢，结果就变成不可长的。那么这个河呢，要流到四海，要一直四海，凡是这个河所到的地方都活了。然后死海就变成了山，就变成了山。所以你根据主耶稣这一段话和整个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不是在将来要发生，那故事一定要发生，死海必须要被加进来。但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的死海变成山海。那么怎么变？很清楚，你根据你细节四十七章要经过四次的测量，对不对？洗头的时候，你看见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感谢在这个生命长大，这个水会长大。那么长大，什么长大？你需要第一，尝一个上头的水。洗头想动的时候，有多少可以进去？但是要进入上头的水，这样的测量。所以在这一块，以前给我看见过，进入的生活一定是垂直的。但最重要的，我们不只是向着神的，我们也是向着世界。进入向着世界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朝着世界。现在我们处在我们上，就可以开始做测量工作。你知道，许多人非常的属于，属于当时地步，他把事情关起来了，只有他与主，属于他把事情整个关在外面，结果把所有人家最想听关在外面。所以你看见，虽然他们爱你。但是 你看见了，那个生命不是那个奔放的生命，不是两个意思。所以让我记得，当你读到歌颂诗歌的时候，你读了第一章，王在我心中内许，那许多人喜欢内许的，希望来到天主与主有面对的眼神。但到第二章，你看见所罗门呼召出埃及说，来与我同居，和我一同拜三月。原来他的年龄是太太月 是经过神国的，所以现在你看你不能够躲在内心里不走，现在你要学习一个交通，就是你要和他一同参加业务，你不能光是垂直的，你必须是往世界去的。当你真的往世界去的时候，现在你在神的时候，他会测量你。只要他还不先走，你就看他长成身了。再量一遍有翅膀的，再量一遍有就叫鸡两脚的，然后飞过来就可以停了。所以就是我们有没有经过施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就是因着他这样测量我们，所以我们面前才变成不可靠。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看这个耶稣用这个背景，就是告诉我们，你想想想想细节就是这样。现在竞争的你根据那个逻辑，他的人上要想到到家，你可以想这个水应该可以流到出来的。但是耶稣把它应用在现在，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他生命的看过，而且他把也真实给我们，所以就是今天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来印记你的权柄。所以我们在这儿，我们遇到最幸运的交通，但是你说你一天到晚这样交通，其实是不正常的。你看见了，这个慢慢慢慢的，你发现不管你怎样，当这个水往东流的时候，就是往四海方向去的时候。慢慢你看见吗？它是横着的呀，结果呢，你到底成长了多少是垂直的成长，最畸形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步的变化。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四次的测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随便去问他。你知道这个当初耶稣说你是一个全人，到了第七章说的活水相合，这个中间是经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实验，所以你要把这段事情往上读。当你把这段事情读过以后，你发现你经历过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刚好代表了那个事，很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所以现在如果你懂得了这些事情，你就知道你在我们的什么做测量。那么我们仔细从第四章读到第五章，自从耶稣说一起的全人由，一直到耶稣说有活水流出来，那这里面你如果仔细去注意，你发现耶稣用十个字的神迹。圣经里面呢，耶稣实际上是一个单数个不是个神迹，不过它一样可以提供八个来说代表，所以这里它特别意义的，因为这里的神迹在原文是 sign 就是它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意思就是它不光是一个神迹，而是神迹背后的代表教训，神迹背后有一个解释，神迹背后有一个道理的，所以你看见吗？结果呢，就是在一起的全员知道活水江河，也就刚好是一个死的事情。四个神迹什么意思？神迹在这里里面就是神的指头。现在你看见我们主动了他的指头，他用他的指头来测量。所以说，现在你明白，我们今天如果要成长，要变成活水的江河，不是我们能，那是神迹的奖，是因为神在我们上做主，主在我们身上标杆我们，主在现在我们受。结果呢？你看见说，经过四次测量，我们能看到四次测量，你看见几头大白就不到到膝盖到腰，然后变成不可靠。所以就是现在我们很简单的，我们来看看带着是什么六十件事情。那四个神迹呢？你就看见这四个神迹里面都看见神怎么测量我们。那么第一个神迹就是。大鹏的儿子，那故事你记得吗？有一个大臣，他在下来，他的儿子病得很厉害，他就跑到耶稣，耶稣的下来。那么到那里呢，他去祷告，希望耶稣呢能够医治他的儿子。那么你读到这个故事时，你发现这个故事有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就是说，这个大臣啊，对于耶稣医治的能力没有怀疑。他或者大臣也理解，他理解什么呢？他希望耶稣能照顾他的方法来医治他的儿子。所以就是你注意，你来到主面前，希望主医治你， 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反而更加保守一些，我们希望用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你看见大学有些什么功课，那么他才来到这个约书亚面前说啊，他说呢，他说求你下去啊，医治，他就改变他说的先生，求你先给我的孩子没有死就下去，就下到这个大卫，然后呢，他的下面的约书亚能够抵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因为他的观念里面，每次看见约书亚医病的时候，总是或者按在他身上，或者怎么样就好。所以他认为，如果不是约书亚就是他儿子啊，就最好跟他一起下去。很有意思，这一次主耶稣一面听了他的祷告，一面都听了。听他的祷告，果然他的儿子病好了。不听他的祷告，耶稣根本不叫他妈妈。他意思是说，如果你说我一从到他，哎呀，我的孩子病就好。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病已经好。什么意思呢？主耶稣提到这么几句话，虽然这个主耶稣还没有到上半年，但是他的儿子已经好了。所以等到第二天他回到家里，果然他问问他的儿子什么时候好了，就在那个主耶稣说那句话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上，主耶稣又叫做这个大臣的爸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就很清楚，你现在非常非常明白，他我们对于主的大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什么时候我们怀疑神是我们所希望的主照着我们的方法来听我们的，但是让我们记得，现在大这个大的儿子大臣要去一个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原来他所走的路是信心的路。什么叫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就是说，我们从祷告到答应是两点。比方说，我以为我要这次比雷射，我祷告，我只能祷告的时候我没有雷射，一直等到我拿到这个笔，那么我在我准备祷告的过程里面，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走路。但是为什么这个不是信心的道路？什么叫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除了我祷告这一点，除了我得到这个笔这一点，还有一个点啊，在中间的点，中间的点什么？等到我祷告祷告到一个时候。主对我说话，我知道不听我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手里没有这些。那么现在我就走那条路，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听了我的话，你不再祷告，不再祈求了，一直等到你得着你。所以这个才是我信心的生活。只有这样信心的生活，我们才会长大。但是今天没有，今天大家所讲的信心路根本都是冒险的路，都是我自己体会的路，因此全部叫信心。信心是主与决定的话，你知道吗？然后你可以期待，有的人呢温度还很高，他勉强起来，他是用行为来成全神，成了做的，有什么结果很多人定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在说信心，我到今天大家还不知道怎样好的信心。那么请我们记住，主耶稣在我们生活里的第一个测量就是测量我们的方法，测量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方法，我们结果你看见神的道路教过我们，我们时常有一定要看见说我们的方法是不行的，我们主他是照顾我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走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什么场合里面来测量我们？常常在我们祷告的生活，因为只有经过真正的祷告，经过信心的生活，弟兄姊妹，经过了测量我们，因为对我们来讲不再是秘密，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用身经历过去，就像摸了就是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姊妹呢，就应该问。他住在十一层楼，就地震的时候呢，结果整个倒下，整个倒下。结果他正要逃的时候，他发现呢，一打开窗子，有很多摩托车，结果他们在地震。那好不容易爬出来以后，他记得他看到什么一只鞋。那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是个他是在祷告，他说主啊，我 我希望呢，你听我的话，就我到这个地步呢，我个人却光脚不行呢，我还要走路啊，是希望呢，你能够听我的话，并且协助我发育。如果来现在的话，他们说你发现呢，有一种旋风倒下来，刚好下在下在一个鞋子上面。那他起头啊，以为说不怕这个死，这个人已经死了。那个鞋呢，是穿在他身上，但是很快不要我自己把它拿下来再说。结果他拿下来，他发现就是他自己鞋。你想想看，在你地震的时候，那个鞋子要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只要找到就进他。所以弟子，你相信在二十世纪里面，人就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这样过信心生活，走信心的道路，什么叫信心道路呢？你向哪一直走到大海的那条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没有看见儿子好，但是不说你的儿子好。他有问题的话，不是那个运动的意志，他能一路在那，这叫做自然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就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说了吗？然后我们就长大。那么第二个神迹就是摊子38年的摊子的故事。那么不要忘记，我们就是要38年的摊子，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现在你看见，不是我们把花给你不设，主也设量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行善留给我，必须行善留给我，是行善留给我。哦，我真想。谁能是我做了一个举止前行，感谢他。结果有一句话，你要痊愈吗？结果他就起了心脏。本来他们躺在肚子上，现在他就拿着肚子。所以其实现在你看见，因为主的能力叫他能够起了心脏。那么怎么样？我是迷茫，我们说，主说他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做做做的才能做，做做做的是值一下的。这说明我们不是万能，什么都能。我们才能在这方面成功，什么都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虽然什么都能，但是我们只凭着身体不能。所以在这里，我们何等对比？当我们不用这方面来测量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惭愧。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要什么。但是我们他什么都能，但他怎么做呢？他的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不所做的是惭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神，这是一样的神。所以只有当我们让主这样测量我们。我们能学习更多我们自己，一定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开始。如果今天我们的行走是因为他一句话的，那同时就是，就是许多时候你看见吗？就是好像你能，好像你有，但是你为了别人，为了富人，你愿意把自己放在别人里面，什么都叫做天上的钥匙，什么都叫做自己。所以就是。你看见主再一次把我们这样测量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呢是有道理的。然后第三个分析就是5:21-5:10，我想跟你说是两个东西。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特别来测量的就是资源，就问问他们说，你看这个我这个他是妹妹，两个妹妹，你说我们从哪里买的衣服，这里的裙子啊，他要讨论的是，结果没有说我们不能把他们遣散，所以当时需要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不最好的办法就是最好没有的事，最好把他们遣散，但是说你们给他吃，但是对于他们资源来讲，不过是5个姐妹的钱。但如果他们把5个的两条放到我们的时候，结果呢是5千元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我们祷告的生活里有测量；第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有测量；第三，我们在侍奉生活里面也有测量。就说你们给他们吃了，弟兄姊妹，你我们是没有资源，只要努力测量，我们就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5个的两条鱼。但你全部在放在我的手， 只要放在我的手里，它一步步一拨开，就可以叫我们进去。所以这样，你看那水一直到了。那最后，你记不记得，就在五比二的时候，我们有赶快上来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人要拥护耶稣。门徒们说的后人就是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次如果主耶稣是个，如果主耶稣没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门徒们那是最最悲惨的。因为如果要做王是最好最好的事，但是我们不可能在现实里再做。他知道门徒们说什么，结果就把门徒们赶快的把他们赶上了。他自己去办法去。我想门徒们心中一直有一个问号。明明你在这里介入我们五个别人的交通前期，那现在是我们主做王最好的时候，难道我们主不懂得群众心？难道我们主不懂得主持的力量？但是我们主好像把最黄金的那一个机会让他失去，让他从时间溜过去，他自己跑到他让门徒们赶快上来。结果圣经上说，他们在那里上的时候，发现他们命都不在。那这个时候不要忘了，这个风是刮着他们的。如果他们想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们如果留在那里，他们舍不得地方下不去的话，那最好是刮着他们必要路。他们如果什么也不做，这个风就把他们吹回到我们两条街的地方，但是我们一定要赶快离开。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他们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什么都不做，不需要努力，风就把他们吹回来，因为是逆风嘛。但是就是为什么他们还要我？虽然如果他懂得主的意思，那是他们不管。但是因为主的话，主的命令，他们愿意遵行下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如何呢？然后耶稣是月亮晚上，耶稣亲眼在那亲眼看见他，然后他就走到他那。最后，你看你主就非常不适合。现在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戒指。我们以为有五千人是彼得保证的戒指，但真正的主如果能做工作，主哪需要那些真的很忠心的人？虽然他不懂的人，但他们宁可饶如此吗？现在的主第一次，主耶稣向他们。一直有许多的神迹，都是有很多众人在面前，但这一次的神迹只有门徒在一起。我们主告诉他说实话，意思是说，我们主把自己启示给他们。现在他们才明白，原来最大的神迹不是主耶稣所行的，最大的神迹乃是对那个人主耶稣亲自行的。所以神迹。什么叫主的戒指？主的戒指就是让人看见，我们的主就是最大的神迹。虽然是当主用戒指来测量他们的时候，测量他们的功，测量他们的忠心，结果还是你看见他们摇如神鼓，最后他们终于到了一个奇迹，我们主不能想的奇迹，然后主行这个神迹是空前，主给他们很说。你们从前看的就是我做的，现在你看出来的就是。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的宇宙巨大的神迹，那是基督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经过四次的测量以后，主耶稣说：“从信我的人，从他腹中将有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信，我们生所以信仰的神，那是神迹的结果。因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石头在我们里面动，动了它的石头，在我们里面，在里面交叉了。等一等，你看看水到了该处，等一等到了，要到了膝盖，最后呢，到了腰，最后的天地都不可长的。所以感谢你，有一道，这和的分叉是神的关系。但愿我们知道的是，有些事是最能够满足的心思，因为到了七月份，我们所看的那条河所代表的就是奔放之路，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那个河是从福音流出来的，是从神秘圣所里面流出来的，
从神的面前回转，所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回转。所以就是传福音有什么方法？当然有方法，但是不一样。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话传，我们这个人就应该听。我们两个人看见，只要我怀念我们所到的地方，就把天堂带来了；我们所到的地方，就把神的爱带来了。亲爱的孩子，但愿我们这里就能明白过来，原来我们的生命乃是两面之刃。今天在我们在合作，就是把我们从死海变成生。他怎样在雅各身上做，他也在我们身上做。那么经过了四道桥梁，很明显在约翰给你留下的痕迹。因为我们有六周时间，所以盼望你们回去好好的看看。我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是每一个水平是在补偿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桥梁是要在补偿，因为那里面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不到十五分钟，我们把它浓缩在一起。但第二个问题是，现在你得到一个很清楚的话，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是加利利海还是死海？死海所代表的是多情，上帝所代表的是圣灵。我们体贴肉体就是体贴圣灵，就是圣灵。所以我们生活经常有两种光景，在加利利在加利利，当我信了主以后，有两种的光景，一个是加利利海的代表，一个是死海。所以但愿有些这些话让我们呼吸。当我们举手的时候，好像死海一样，但是你能够把握死海变成加利利，不要忘记那个水永远是圣灵从他面前流出，凡这个水所经过的地方，就代表圣灵的水，所到之处，百物都足，到处都足。弟兄姊妹，一个事情是死海能够变成加利利，我们这个人能有活水从我们口中流出来，这个生命的的确确是圣灵的生命。我们低头不行。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手里。我们请你圣灵的意念和翻译跟我说。我们说的许多需要圣灵在里面启示我们，所以我把太多的弟兄姊妹交在你手里。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但是我愿意请你纪念你在高处的见证，你在高处的努力，你在高处的作为。我但愿经过这一次，有许多人在里面的部分能看。但愿你能给我们看见死海和加利利的信息。你怎样对我们这样做？你怎样把死海变成加利利？我们感谢你，你一直把地方指明给我们看。我们就愿意把敬拜、爱戴、归于你，特别是你可爱的名字。